唐家急着趁宝庆生病的机会捞他一把。他们算计，窝囊废死了，宝庆和秀莲没了弹弦的，要是不改行，就得来搭唐家的班子，借重小刘。唐家这回真是稳拿了，要是方家改了行，那最好，唐家可以独霸天下，没了对手。要是宝庆和秀莲来搭班呢，唐家又可以讹他一下，要个好价钱。他们兴头的了不得，忙不迭回到重庆，口袋里仿佛已经沉甸甸的装满了大把大把的钱。重庆的情况在变，全国都在坚持抗战，战争负担异常沉重，小民们的腰包都掏空了，投机打靶的奸商囤积居奇，大发国难财，物价飞涨，生活程度高得出奇，老百姓手里攥着一大把钱，可是买不来多少东西，少数人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，人民不满，于是官方想出了个主意，在节制娱乐上下功夫，定了个规章，只许五家戏院、四家影院和一个书场在重庆开业。宝庆有名望，唱的又是抗战大鼓，书场总算保留了下来。这时候他还在南温泉给大哥扶丧。唐家这一下挨得不轻，独一份的书场眼看要到手又黄了，他们以为宝庆走了什么歪门道，把他们的书场封了。唐家两口子急急忙忙跑到南温泉找卧病的宝庆算账。他们撞进来的时候，宝庆正躺在床上，他听着脸上挂着点凄凉勉强的微笑，他压根儿不想听他们的，他还没有退烧，打不起精神来理他们。他双眼半睁半闭，硬撑着靠在枕头上，看着两位不受欢迎的客人，唐四爷指手画脚吹胡子瞪眼，宝庆瞧着他们凄惨的晃了晃苍白的脸，唉，他有气无力的分辨，我是个病人，自打我哥去世没起过床，能去跟你们作对吗？你们设身处地替我想想，我哥去世了，闺女又离了男人，揪心事这么多，我压根儿不想再作揖了，干嘛还要跟你们过不去？四爷瞪眼瞅着他老婆，臃肿的四奶奶脸上恶毒的神情和虚伪的笑容交织在了一起，他朝着丈夫看了一眼，略微点了一下头，这是变换战术的信号。唐四爷马上换了一副神态，甜腻腻的问，老朋友，您不出来作揖，那别人怎么办呢？小刘还盼着给您俩弹弦呢，他成天惦记的就是这个，您得替他和我闺女想想，不能看着他们挨饿呀。还有我们俩呢，四奶奶又叫起来了，总得活下去，钱没了，物价又这么涨，您总不能丢下我们不管呢。宝庆摇了摇头，好吧，等我好了去找你们。他们垂头丧气走了出去，前脚刚出门，宝庆这里就掉了泪。您说的对，大哥，他自言自语，一人都是贱命，一钱不值啊。蒙蔽之中，他看见大凤苦着脸在那晃来晃去，费劲的操持家务。为什么不下决心改行，另找一份体面的事呢？他想想自己的闺女，只因爹是艺人，上了人家的当，就像个破烂玩意儿似的让人给甩了，这不是人过的日子，世道真不公平。而这就是现实，就是社会对他的犒劳。他叹了一口气，他从来没做过亏心事，一向谨慎小心，守本分，一直还想办个学校，调教出一批地道的大鼓艺人，现在一切都完了，所有攒的钱都给窝囊废办了后事，姑娘出嫁，她的病花费也很大，钱花了个一干二净，连积蓄都空了，生活费用这么高，不干活就得挨饿啊。想到这儿，他挣扎着起了床，觉着自己已经好多了，既已见好，就不能再这么待着，他已经能站能走能想了。 没时间再病下去。过了一个礼拜，他去了趟重庆，发现什么东西都涨了，只有薪水没有动，可物价倒翻了好几番。光靠薪水，谁也活不下去，人人想捞外快，没有不要钱的东西。宝庆凭三寸不烂之舌和一副笑脸，再也换不来什么好处，非要大笔花钱不能办事。老百姓懂得钱不值钱了，所以钱一到手就赶快花掉，谁也不想存起来。宝庆也变了，他一心一意唱书，照料书场，但再也笑不出来了。只要一有空，就会想起哥哥的死，他总觉得是自己给哥哥遭了灾。窝囊废不肯卖艺，是他逼着他干的。还有那可怜的被人遗弃的闺女，他一天到晚愁眉苦脸，实在难过了就去找妈妈，可妈妈一天到晚醉着，难得有一刻清醒。宝庆认为自己该帮帮大凤，他想法哄他，体贴他，他遭了不幸，比个寡妇还不如，往后怎么办呢？想到这儿，他心里火烧火燎，呆呆坐着，急得一身汗，刚出嫁就遭遇不幸，怎么再嫁人呢？他脑子里萦绕着这些问题，无计可施，只好买些东西来安慰他，什么糖果了，小玩意儿，凡是一向常给秀莲买的，现在必定也给大凤买一份。唐家一直没露面，秦珠天天来干活，唱完就走，从来不提爹妈。小刘照常来弹弦，一声不吭，弹完就回去。宝庆很不安，唐家一定又在打什么馊主意了。他已经精疲力尽，懒得去琢磨他们到底要干什么，随他们去吧。他厌烦的想，没个安生时候，他一天一天混日子，有时就拿一句俗话来宽宽心，今天脱下鞋和袜，不知明天穿不穿。有一天下午，小刘请宝庆上茶馆，宝庆去了。小刘今儿个怎么了？往常他的脸白卡卡的，带着病容，这会儿却兴奋的发红。他进来常喝酒啊，总比大烟强点。宝庆等着小刘开口，小刘呆呆的冲着墙上的大红纸条，莫谈国事出身。他品着茶不说话，宝庆急躁起来，可小刘的脸却越憋越红。
小兄弟，
到底还是宝庆先开口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小刘的眼神里透着绝望，瘦脸更红了，敏感的嘴角耷拉着，样子痛苦不堪。
我再也受不了了，他终于下了决心，难过的说，我受不了了。
宝庆不明白，兄弟，你说的是什么呀？我不懂啊。小刘俩眼发红，声音直颤，
我虽说是艺人，可也得有份人格啊。我跟秦珠过不下去了，他跟什么样的男人都睡觉，我本以为这没什么大关系，可我想错了，我满以为我们能过上好日子，结了婚我弹他唱，小日子准保挺美。我满以为结了婚他就不会再跟人乱来了，可您知道他爹妈是什么主意吗？他们让他陪我也陪别的男人，我哪受得了这个呀？我一提结婚他们就笑，问我能不能养活他，为了讨他的好，我把我开来的份儿多一半都给了他们了，怎么就养活不了他？我只要秦珠一心对我，可他光瞧着我说，你吃哪门子的醋呢？男人都一个样，我怎么办呢？小刘低下了头，悄声说了一句，我起先以为他这样做是父母逼的，其实不完全是这样，我看他就喜欢这么干，他天生是个婊子。唉，女人一开了头就糟了，宝庆想不出更好的话来讲，只好这么说了。小刘咳嗽一下，终于下了决心，挺认真的说，上回他们拿他来勾引我，不让我给您弹弦，他们硬要我答应，我也就干了，可您待我那么好，我对不起您呐。这回他们又没安好心，他们想把您撂下到昆明去， 听说那儿买卖好，城里人多，又没有个戏园子，他们要我跟去，我不，我才不去呢。
你要不去，那秦珠就唱不成了。
宝庆说，没把他的想法说出来，他们一定得想法让你去呀、啊。
大哥，所以嘛，我才来找您给我拿主意，求您拉我一把。事情是这么着，我跟秦珠并没有正式结婚，满可以跟他断绝关系。他那长长的细手指越攥越紧，等我跟他吹了，唐家就拿我没法了，没法再摆布我。所以嘛，大哥，我就想了这么个主意。
小刘说着犹豫了一下，脸变得通红，
说吧，什么主意？
您可别生我的气。
嗨，怎么说呢，我又不知道你是怎么个打算。
大哥，小刘眼不离茶杯，我要是能另找个人结婚，就不用跟着唐家一起住着了，他们也就拿我没法了。
对呀，这办法不错，真是谢谢您。要是我
怎么样，
哎，我说不出口。说吧，咱俩是弟兄，又是老交情了。我想娶您家的大姑娘。
啊，宝庆这下惊呆了，仿佛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。
可咱俩是把兄弟呀、啊、小刘，这怎么行啊，
我比您小十几岁呢。小刘反驳了，再说我那么敬重您，这些事儿我都想过了，您的大闺女人品不错，挺老实，我绝不会欺负她，我喜欢她，说实在的，我早就想娶她了，只是没有胆量跟您开口。我早就觉着您不乐意她嫁个艺人，更甭说棒角的了，我现在还是乐意娶她，她遭遇不幸，我一定要好好待她，我打算把大烟戒了，做个正派人。
大哥，不论怎么说，咱们是同行啊，这样好些。
哎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她嫁给我总比嫁给外路人强吧。
宝庆好一会儿搭不上话来，恶性循环，卖艺的讨个艺人的闺女，生一群倒霉蛋，这小子跟秦珠鬼混了这么久，秦珠要他骗他，这会儿他又来想娶大凤了，能叫大凤嫁给他吗？
他摇了摇头，想起了窝囊废说过的话，一辈子作义，三辈子遭罪。他不知不觉把这话大声说了出来。小刘傻乎乎的瞧着他，在宝庆面前他活像一只小白狗，等着主人施舍一口吃的。
我得跟家里商量商量，宝庆说。
小刘笑了，哼，最好快着点，唐家要我这个礼拜就跟他们走。
宝庆心里暗骂，这小王八蛋想讹我呀，还有什么坏招就都拿出来好了。他正想找点什么话搪塞过去了，小刘又冒冒失失说了一句，你要不答应，我可就跟他们到昆明去了。
宝庆气得想大声嚷起来，一点不讲交情，毫无义气，人和人的关系就像下象棋，你算计我，我算计你，
他哪点对不住小刘啊，这是什么世道，还有没有清白忠厚的人？
他脸上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，何必让小刘看出他很窝火呢？要是秦师跟着唐家走了，他可就没辙了。当天晚上，他跟老婆商量了这件事儿，把大凤嫁给小刘好不好？当然，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不好的，就是以后出了差错，也赖不着他，他没有什么可说的。他借口商量正经事，喝了几口酒。宝庆又去跟大凤商量，他冷冷的听着，一点也不动心，脸上没有红云，两眼呆滞无光。宝庆觉得他的兴趣只是想再找个男人就是了。
可是他没跟我离婚呐。
用不着离，他早已经是结过婚的了，他要是敢回来，我就去告他重婚。
好吧，爸爸，您觉着怎么好就怎么办吧，我听您的。
宝庆觉着恶心，闺女真听话，只因爸爸一句话，他肚子里带着一个人的娃娃就去跟另外一个人同床共枕，他满怀羞耻。他热爱大哥是有道理的，全家只有大哥有理想，
其余的人都受金钱支配。大凤不反对嫁给小刘，是因为这能帮助父母挣钱吃饭。他笑了起来。大凤问：您干嘛笑话？
我没笑话你啊，他半开玩笑的答道：你是个好孩子，知道疼爸爸，真懂事。
婚事就这么定了，秀莲厌恶透了。打从大凤一回家，他一直想安慰大凤，做他的好朋友，可如今他畏缩起来，闷闷不乐。要是姐姐不爱小刘，却能跟他结婚，那他和他的关系岂不就和秦珠差不离了，跟个暗门子一样？爸爸怎么能办了这么档子事儿？他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。虽然不能说他卖了闺女，但毕竟是用他换了个弹弦的来，为了自己得好处，利用了大凤，这跟卖他有什么不同啊？姐，你真稳得住，就那么着让爸爸摆弄你的终身呢？不这样又怎么办呢？秀莲很不以为然的摇了摇头，因为生气，眼睛一闪一闪的。要是随随便便就把我给个男人，还不如去偷人呢。你就像个木头人，任人随意摆弄。别这么说，偷人，我才不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呢。你以为我软弱窝囊？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我自有我的想法，要不我干嘛答应嫁给他呀？我要爸疼我，爸不疼我，我就完了。嫁给小刘就遮了我的丑了。这下秀莲没得说了，她奇怪，人的看法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？姐姐和孟良多么的不同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对姐说：姐，小刘要是也敢打你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帮你去跟他干。唐家这下气疯了，秦珠气得脸色发青。她其实打心眼里喜欢小刘，为了钱跟别的男人玩玩也不错，可过后回到家里还是需要有个朝夕相处的伴侣，起码他干干净净和和气气。别的男人什么样的都有，胖而凶，脏而丑的都有，只要肯拿钱，他就陪他们个个把钟头。他一向觉着他跟小刘迟早会有好日子过，他待他像个慈母，喜欢哄着他玩，在一些小事上照顾他，让他舒舒服服，有他守在身边是一种乐趣。当然他们也吵架，不过最后总是秦珠来收场，哄他上床睡觉，一边哄他一边说：来吧乖乖，别生气了，那跟你玩会儿。这下好梦是做不成了，秦珠决定大干一场，他打算跟大凤干到底，他算豁出去了。秦珠撞进门的时候，方家正在吃午饭，他头发散披在背后，脸耷拉着，铁青。他跨进门来，见了宝庆，就忘了要跟大凤干的事儿了。他冲他挥着拳头，尖声叫唤：方宝庆，出来，我要跟你算账。宝庆只顾吃他的饭，大凤猜到了秦珠要干什么，根本不往他那瞧。宝庆一边吃一边盘算着，跟秦珠吵闹不值得，她是女流又是泼妇，让女的来对付女的。他瞅了瞅老婆二奶奶，显然也生了气，慢慢打桌边站起来，摇摇摆摆冲秦珠走过去。他那胖胳膊挥得挺带劲儿，像是要把秦珠给收拾了。他两眼瞪得老大，亮闪闪的，脸上挂着不怀好意的微笑。秦珠，你要干什么呀？他问着，离那蓬头散发气糊涂了的姑娘还有好几步远，就站住了。秦珠看出了点苗头，往后退了几步，一只手捂着胸口。他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二奶奶就说开了。秦珠以为他要用脏话骂人，正打算回嘴，可只见二奶奶既没有大发雷霆，也没硬来。你知道，秦珠，二奶奶说的挺和气，可又挺硬吧，你要还想跟我们一块干，你就得留点神，干嘛那么疯疯癫癫的，好好谈谈不行吗？我们不强迫你跟我们搭伙，没你也成，可要是你乐意来呢，也可以。你怎么打算呢？
秦珠本想跟方家闹一场，没想到二奶奶倒跟他讲起了作义的事儿来了。除了他不能跟小刘一块回家去，别的一切照常。二奶奶的话挑不出什么毛病，不过秦珠还是得挽回面子，于是骂开了。他用脏话把宝庆、大凤、小刘挨个骂了个遍。二奶奶回敬的也很有分量，使秦珠觉得非得从头再骂一遍才敌得过。骂完了，他转身就走。临行告诉二奶奶，他要照常来干活。散了戏，小刘爱干什么干什么，跟他呀不相干。秀莲心里很不是味儿，他从来没听见过像秦珠和妈妈对骂的这么多难听话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一向以为爱是纯洁浪漫的，可秦珠和妈妈说的那么肮脏，爸爸一言不发，仿佛他已经司空见惯，也是这么看的。他看看爸爸，又看看姐姐，他们是那么可怜，他们希望这个婚姻能对方家的生意有好处，同时又给大凤找个丈夫，为了这他们可以豁出去，这就是人情世故。姐姐不是卖艺的，她守本分，结了婚处境就会好些。秀莲觉着大凤像个可怜的小狗，脖子上套着链子，踢他、啐他都可以，但人家毕竟认为他是个正经人，因为他是秉承父母之命出嫁的。他皱起了稚气的眉头，他的命运又当怎样？想起来就不寒而栗。他跑进自己的屋里，痛哭了一场。二奶奶给自个儿倒了一大杯，他胜利了，得意的脸都红了。他一直想要好好教训教训那个遭瘟的小婊子秦珠，这回总算是出了口气，把他会说的所有的骂人脏话通通都用上了。他坐在椅子里，回味着一些顶有味的词儿，嘟嘟囔囔又温习了一遍，总算把那小婊子骂了个够。要是唐家的老东西胆敢来上门，照样也给他来一顿。